谢宏威，儿子谢庄，孙子谢哭，曾孙谢慧，玄孙谢哲，谢哭的弟弟谢浩，谢浩的弟弟儿子谢懒，谢懒的弟弟谢举，谢举的儿子谢谷，谢举的侄子谢乔。谢密，字宏威，是晋朝西中郎谢万的曾孙，尚书左仆射谢景仁的侄子。祖父谢韶，任车骑司马。父亲谢思，任武昌太守。宏威十岁时过继给堂叔谢俊，他的名字犯了所过继家的内讳，所以用字行事。童年时精神端庄审慎，到适当的时候才说话。过继的叔父谢混以善于之人著称，见到他感到惊异，对谢思说，这孩子内心深沉，早慧，将成大器，有这样的儿子就足够了。谢俊是司空谢衍的儿子，与宏威本是司马府亲，钟表亲戚，一向不相识，但他随意接待都符合礼仪。义熙初年，袭封建昌县侯。宏威家一向贫穷节俭，而过继的家非常富裕丰足，他只接受了数千卷书和几个国吏而已，遗留的财产和俸禄一概不过问。谢混听说后惊叹，对国郎中令七凯之说，建昌国的俸禄本来应该与北社共享，现在国侯既然不在意，可以按常规分送。宏威不愿违抗谢混的话，才稍微接受了一些。北社就是宏威的本家。谢混风格高峻，很少交际，只与族子谢灵运、谢瞻、谢慧、谢耀、谢宏威以文章义理赏会，常常一起宴饮相处，他们居住在乌衣巷，所以称为乌衣之游。谢混诗中所说的西为乌衣游，七七皆亲信，就是指此。其他即使有高雅之士和当时的名流，也不敢登门拜访。谢瞻等人才华出众，言辞丰富，宏威常常用简约的言语使他们信服。谢混特别敬重他，称他为威子，对谢瞻等人说，你们这些人虽然才思丰富善辩，未必都能使众人心服，至于领会旨趣，精要的赏鉴，言语简约而道理扼要，应该与我共同推重威子。常说阿远刚强急躁，士气任性，阿克博学但无约束，谢耀仗势才华而操守不坚定，谢慧有自知之明但接纳善言不周全，即使他们功绩天地，终究也会因此有遗憾。至于威子，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。又说威子与物不同而不伤害物，与人相同而不损害正道，如果活到60岁一定能做到公府之位。曾经在酣宴之余做韵语来勉励谢灵运、谢瞻等人，康乐淡放通达，确实有名家气韵，如果再加以规整雕琢，就像剖开玉石得到穹景。宣明体察深远，见识聪颖而沉静俊逸，如果能去除固执，就能和谐顺遂。阿多标举独特见解，20岁继承华美血脉，至圣诚然无文采，但其崇尚又能俊拔。通远怀有清朗悟性，文采斐然如兰花逊息，执行少有不跌倒，收敛用才能解除偏令。微子根基微薄，但志向高远，不知疲倦，因为仰慕蔺相如，不要轻视一筐土的威少，不断前进必达千仞。你们几个人勉励啊，风流由你们振兴。如果不违反已知的道理，此外没有什么可谨慎的。谢灵运、谢瞻等人都得到告诫勉励的话，只有宏威得到全部赞美。谢耀是宏威的哥哥，多是他的小字。通远是谢瞻的字，克尔是谢灵运的小名。晋朝世家中自身有国家封爵的人，初出世大多拜受员外散骑侍郎，宏威也拜受员外散骑侍郎、琅琊王大司马参军。义熙八年，谢混因是刘毅的同党被诛杀，谢混的妻子晋陵公主改嫁琅琊王练。公主虽执意不行，但诏令他与谢氏离绝。公主将谢混的家事委托给宏威。谢混连续几代担任宰相，一门有两处封爵，田产十余处，童仆上千人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年龄都只有几岁。宏威经营管理家业，办事如同公事，一钱一尺不薄的出入都有账簿记录。宋武帝寿善即位后，晋陵公主降封为东乡君，因为谢混在前代获罪，东乡君结义可嘉，允许他返回谢家。从谢混死去到这时已经九年，而房屋修缮整齐，仓库粮仓充盈，门徒与平日无异，田地开垦比过去还有增加。东乡君感叹说，仆业平生看中这孩子，可说是知人，仆业没有白死啊。内外姻亲 僧俗旧友见到东乡君回来的，进门没有不叹息的，有人为此流泪，为洪威的仁义所感动。洪威性情严正，举止必定遵循礼度，侍奉过继家的亲族，恭敬谨慎超过常人。对伯母、叔母、回娘家的两位姑姑，早晚供奉，洁净诚敬。内外有人传话通信，总是端正衣冠，在婢女仆人面前不随便说笑，因此无论尊卑大小，敬之如神。当时有个叫蔡占之的人，曾见过谢安兄弟，对人说洪威相貌类似中郎，而性情像文静。文帝初封宜都王，镇守江陵，以琅琊王求为友，洪威为文学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居丧以孝著称。服丧期满后，仍食宿超过规定时间。文帝即位后，任黄门侍郎与王华、王坛守、殷景仁、刘湛等号称五臣，升任尚书吏部郎，参与机密。不久转任右卫将军，所有旧属官吏都委托洪威选任。他自身清廉简约，气服不华丽，而饮食滋味却极其丰美。哥哥谢耀历任御史中丞、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，死于任上。洪威哀痛过度，服丧虽除，仍不吃鱼肉。僧人慧林曾与他一起吃饭，见他仍吃素，对他说：“施主平素已多病，服丧期满仍未恢复饮食，如果因无意之事伤害身体，岂是明理者所期望的？”洪威说：“丧服的变化，理不可逾越，心中的哀痛实在未能停止。”于是放下食物，叹息不能自已。洪威幼年丧父，侍奉兄长如父亲，兄弟和睦至极，举世无人能及。他口不言人之短，见兄长谢耀喜好品评人物，每次听到常用其他话岔开。历任中庶子，家寿适中，志在淡泊为官，畏惧权宠，坚决辞让不受，于是允许他解除中庶子之职。每次进献善言或陈述正事，必定亲手书写草稿焚毁，无人知晓。皇上因为洪威善于烹饪，常到他那里求食，洪威与亲友一起操办。进城之后，亲人问皇上吃了什么，洪威不回答，用其他话应付，当时人将他比作汉朝的孔光。到东乡郡去世时，遗留财产千万，原宅十余所，还有会稽、吴兴、琅琊等地的太傅谢安、司空谢偃时的产业，奴仆还有数百人。公家私人都说，室内的资财应归两个女儿，田宅同仆应属洪威。洪威一概不取，用自己的俸禄迎办丧事。谢混的女婿殷瑞向来喜好赌博，听说洪威不取财物，便滥夺其妻妹及伯母、两位姑姑的份额，用以偿还赌债。家中妇人都被洪威的谦让感化，一无所争。洪威的七舅领军将军刘湛对洪威说：“天下之事应有才夺，你对此不闻不问，如何做官？”洪威笑而不答。有人讥讽说：“谢氏几代财产被英军一招赌债耗尽，如同弃物于江海，以为清廉。”洪威说：“亲戚争财，最为鄙陋，如今家内人尚且无言，岂能引导他们去争？现在分多共少，不致匮乏，我死之后又岂会再有关联？”东乡郡下葬时，谢混的墓穴打开，洪威带病前往，病情于是加重。元嘉十年去世，终年42岁。文帝非常痛惜，对谢景仁说：“谢洪威、王坛守年过40，名位未尽其才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洪威性情宽厚博达，无大喜大怒。晚年曾与友人下棋，有人在西南的棋友死事，另一位客人说：“西南风急，或有翻船者。”友人醒悟，便去救那棋。洪威大怒，将棋盘扔在地上。有识者知道这是他暮年之事，果然在这一年去世。当时有一个掌鬼寄居在司马文轩家，说是被遣来杀洪威。洪威每次病重，就预先告知文轩。到洪威死时，长鬼与文轩分别而去。洪威临终时对左右说：“有两封书信，等刘领军到来，可在面前烧掉，千万不要打开。”书信是文帝亲笔手敕，皇上非常痛惜，派二位1000人迎办丧事，追赠太常。洪威与琅琊王会、王求都以简淡著称。有人问沈约：“王会如何？”沈约说：“令名简。”又问王求，沈约说：“欠玉淡。”再问洪威， 沈约说：“简而不失，大而不流，古时所说的名臣宏威当之无愧。”他就是这样被赞美。儿子谢庄，谢庄字希逸，七岁能写文章，长大后姿容美好，仪表俊秀。宋文帝见到他感到惊异，对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将军刘湛说：“蓝田生育，岂是虚言啊？”任隋王刘旦的后军资义，兼领记事，分《左传》《经传》，随各国别立篇章，制作仪仗见方的木图，描绘山川土地，各有条理。分开则州郡各自区别，合并则天下浑然一体。元嘉27年，魏军攻打彭城，派尚书李孝伯与镇军长史张畅交谈。李孝伯问及谢庄和王威，其名声远播如此。29年，受太子中庶子。当时南平王刘硕进献赤鹦鹉，普召群臣作赋。太子左卫帅彭叔文辞冠爵当时，作赋完毕给谢庄看。等见到谢庄的赋，感叹说：“江东没有我，你当独自杰出。我若没有你，也是一时俊杰。”于是将自己的赋隐藏起来。元兄弑君即位，谢庄转任司徒左长史。孝武帝入京讨伐，秘密送檄文给谢庄，让他修改并宣布。谢庄派心腹门生巨庆奉上启事，秘密前往孝武帝处表达诚心。到孝武帝即位，受侍中。当时魏国请求互通贸易，皇上下诏群臣广泛议论。谢庄建议认为拒绝而观察其变，足以显示强大。骠骑晋陵王刘旦当任荆州刺史，征召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入朝辅政，义轩坚决推辞不入朝，而刘旦便定下日期下船。谢庄认为丞相既无入朝之意，而骠骑出发已有日期，如同想要逼迫。于是皇上推迟刘旦的出发日期，义轩最终也未下船。孝建元年升任左将军。谢庄有口才，孝武帝曾问颜延之谢希逸的岳父如何，回答说：“美则美矣。”但谢庄才知道隔千里兮共明月。孝武帝召见谢庄，将颜延之的回答告诉他，谢庄应声说：“颜延之作秋胡诗，才知道生为久离别，没为长不归。”孝武帝拍手笑了半天。又有王玄谟问谢庄什么是双生，什么是叠韵，谢庄回答说：“玄乎是双生，敲却是叠韵。”他就是这样敏捷。起初孝武帝曾赐给谢庄宝剑，谢庄给了豫州刺史卢爽，后来卢爽反叛，孝武帝趁宴饮问剑在哪里，回答说从前给了卢爽作为别礼，私下以为这是陛下的杜由之赐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当时认为这是之言。当时搜罗人才的途径狭窄，谢庄上表陈述求贤的道理说：“臣听说功业轻动魏国君主，不单是赵车之争，德性柔服秦国宾客，岂只是密闭之贵？兴衰所见，成败之由，何尝不是兴起依赖于德才，衰败因为失势？所以楚书以善人为宝，与典以则折为难，而进谏选拔之举已在中代毁坏，登用选任之法未闻于当今。如果一定要封固根本，勤于政务，庇佑人民，改善风俗，不变革弊病，如何能得九成？人才生于时代，古今岂有二制？世子出于世道，治乱何曾不同？生育于中阳，应贤起于徐沛，受命于白水，俊杰出自今晚。难道是二都之地治世所产，其余之地于人所有？时势欲与不欲，用与不用罢了。如今大道光明通达，万物有待得正，而九州之广，九流之间，执掌权衡，委任于选部。一人之见识有限，天下之人才难尽援，以有限之见识尽召难尽援之人才，使国家无遗贤，野外无制裁，能够吗？从前公叔举荐家臣，管仲生拔盗贼，赵文子不思亲疏，其妻其谄媚仇人而同举妻子，拔毛连儒以泪相聚，作为典范于前今，举而所知，显扬于往迭。况且自古任人荐举，赏罚分明，成子举荐三折而自身得魏国辅佐，殷侯任用二世而自己弃秦相位，就济称赞既缺而赐予田产，张伯举荐陈汤而自己夺爵，这是前代之高标准，也是后王之常见。 臣认为因普令大臣各举所知，交付尚书按照类别全选任用，若任用得其才，举主受赏，若有不称职，应连坐，重者免官处退，轻者降职，被举荐之人加以禁锢，年数多少随过错议定制度，若犯死罪则举任者按刑论处。又正是平允诉讼合理，没有比清明更先，清明之要实归守宰。所以黄霸治理颍川多年，杜基居河东多年，或就地加恩升制，或入朝尊崇宠荣。如今清明之职，因遵守六年之限，进可以彰明其勤惰，退可以使人不骚扰。如此则上不弃能，下无浮谬，考绩之风兴盛，心有之歌昌盛。起初文帝时限30岁才能出仕，郡县六周年才选代，次时有的10多年。到这时都改变了，出仕者不拘年龄大小，清明以3周年为满，宋朝善政于是衰落。这一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谢庄素来多病，不愿担任选部职务。他给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写信，自己陈述两胁有匹快之疾，几乎与生俱来，一个月发作不少于2-3次，每次疼痛逼心，气息如丝，患痢疾多年，成了顽疾，身体虚弱，常像行尸走肉。眼病从5月以来就不能在夜里坐着，总是避为避风，昼夜昏沉，因此不能在朝见诸王，庆吊亲友。现在所居之处只是小阁，下官微命，对天下最亲，对自己却不能不看重。家世短寿，王高祖40岁，曾祖33岁，王祖47岁，下官新年便45岁，加上病患如此，还能有多少时日？入新年当重申前请，以死自誓，希望陪坐言谈之际赐予接住。3年因疾病多而被免官，大明元年被启用为都官尚书。皇上当时亲自处理朝政，担心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，因为吏部尚书掌管选举，想减轻其势力。2年下诏吏部尚书按郎官分制，并详细裁减闲散官署。又另外下诏给大宰江夏王刘义恭说，吏部尚书历来与陆尚书共同选拔，实在是因为一个人的见识不能普遍通达，加上给予和剥夺的威权不宜专一的缘故，于是设置吏部尚书2人，财省武兵尚书。谢庄和杜之尚书顾恺之一并补选部职务，升任左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当时河南进献五马，下诏群臣作赋，谢庄所献的赋很美，又让谢庄作五马歌，令乐府歌唱。5年又任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当时孝武帝出行夜归，下令开门，谢庄居首，认为平信或许有假，须有墨斥才开门。皇上后来在宴会上从容说，卿想效法治军章吗？回答说，臣听说田猎有度，郊祀有节，臣溺于游猎，写在以前的告诫中。陛下现在蒙犯风尘，臣往夜归，可能导致不法之徒妄生欺诈，臣因此等待御笔。6年又任吏部尚书，领国子博士。因选拔公车，令张其士被免官，是在《言师伯传》。后来受任吴郡太守，前废帝即位，任命他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当初孝武帝宠姬殷贵妃去世，谢庄作累文说赞鬼姚门，引用汉昭帝母亲赵婕于姚母门之事，废帝在东宫时怀恨在心，这时派人责问谢庄说，亲过去做殷贵妃累，知道有东宫吗？准备杀他。孙凤伯劝告废帝说，死是人人相同的，不过是一时之苦，不足以困住他。谢庄从小到老富贵，暂且关押在上方，让他知道天下苦楚，然后杀他也不晚。皇帝说，卿说的有理，被囚禁在左上方，明帝平定叛乱后得势，让他写赦诏。谢庄夜里出蜀门，刚坐下命酒，喝得已微醉，传召的人等待诏书完成，他的文辞很精美。后来任浔阳王师，加中书令，散其常侍。不久加金子光禄大夫，给亲信20人。去世追赠右光禄大夫，谥号献子。所著文章400多篇流传于世。5个儿子，谢阳、谢哭、谢浩、谢宗、谢月， 世人说谢庄给儿子取名用风月景山水。谢阳官至晋平太守，女儿是顺帝皇后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谢哭，字敬冲，幼年聪慧。谢庄器重他，常放在身边。十岁能写文章。谢庄有土山，让谢哭命题作文，提笔便写成。琅琊王景文对谢庄说，贤子足以称为神童，又是后来的杰出人才。谢庄抚着谢哭的背说，真是我家的千金。宋孝武帝游姑熟下诏谢庄带谢哭随驾，命作洞景赞，在座中奏上。皇帝说，虽然年幼，却是其童，在宋人为将军袁灿长史。袁灿性格简约严峻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李英。谢哭夜间退出后，袁灿说，谢令没有死啊。宋明帝曾命谢哭与谢凤的儿子谢超宗从凤庄门进入，二人都到了，谢超宗说，君命不可不去，于是快步进入。谢哭说，君对待臣以礼，于是退下，没有进入。当时人两称其美，比作王尊王阳。后来任临川内史，因受贿被弹劾，袁灿压下此事。齐高帝任骠骑将军辅政，选谢哭为长史。高帝正谋划禅代，想让谢哭左命，升任左长史。每晚设酒，只与谢哭谈论位，竟就是说石苞不早劝进文王，死后才痛哭，比作冯异不是识时务的人。谢哭说，过去魏臣有劝魏武帝及地位的，魏武帝说，有用我的人大概是周文王吧。晋文王世代侍奉魏氏，必将终身北面称臣。假使魏早一堂，于旧立也应当三让更高。皇帝不高兴，改引王翦为左长史，以谢哭为侍中领秘书监。到其受禅时，谢哭当天在职，百官陪位。侍中应当解玺，谢哭假装不知道说，有什么公事？传诏说，解玺受齐王。谢哭说，其自己应有侍中。于是靠枕躺下，传诏害怕，便让他称病，想取奸人。谢哭说，我没有病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于是穿朝服出东掖门，才得车仍回宅。当天便以王翦为侍中解玺。不久武帝请求杀谢哭，高帝说，杀他就成全了他的名声，正应该宽容他。又因嘉平请求外任郡职，辞职益阳，下诏免官禁锢五年。永明中任一星太守，在郡部处理杂事全部交给纲纪，说，我不能做主管的吏，只能做太守而已。历任都官尚书、中书令、侍中，领新安王师。请求外任，便任吴兴太守。明帝谋划入四位，引用朝廷旧臣，谢哭内心图谋止足，且确实避世。弟弟谢月当时任吏部尚书，谢哭到郡，送给谢月几壶酒，写信说，可努力饮此酒，不要参与人事。谢哭在郡经常不治理，专务聚敛，众人颇讥讽他，他也不屑。建武四年，征召为侍中、中书令、布应，遣送诸子回京，只与母亲留下，在郡西郭住室。明帝下诏加以优礼，表彰他的素节，赐给床帐入席，按清禄奉养。当时国子祭酒庐江河应也上表辞官回会稽。永元中，下诏征召谢哭、河应都不屈服。当时东昏侯接命破遣，恰逢梁武帝起兵，到建业平定，征召谢哭、何应并补军资祭酒都不治。到梁武帝即位，下诏征召谢哭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何应为散骑常侍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又都不屈服。于是派领军司马王果敦促辟谕谢哭，谢哭与何应商议，何应想独自高其节，骗他说，兴亡之事怎能长久迎处。明年六月，谢哭乘青州出到朝廷自陈。皇帝笑着说，子陵终于能屈治。下诏认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谢哭以脚病推辞，不堪拜谒，便脚金肩鱼到云龙门谢恩。下诏在华林园召见，乘小车就席。第二天，皇帝盛于亲临谢哭宅，宴语尽欢。谢哭坚持陈述本质，不被允许，又坚决请求回迎母亲，允许。临出发，皇帝驾临，赋诗饯别，王人送迎相望于道。 到京都，命才关在旧宅建府。武帝临轩派业者到府拜寿，下诏停止诸公事及朔望朝业。三年正月朝会，下诏谢窟成小轿升殿。谢窟素来怕烦，急居宰府，监掌内台，执事多不看，因此颇失众望。当年母丧，不久有诏赦职如故。五年改授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坚决辞让不受。派业者敦促受职，留府门到傍晚，经过春夏季，八月才拜寿。当年冬去世，皇帝出陵窟，谥号孝敬。建武初年，谢窟任无心，以鸡蛋赋税给人，收鸡数千只，到气节不全，被清谈家所贬低，著书及文章行于世。儿子谢轩官至司徒右长史，因杀牛被废黜，任东阳内史。还朝时，武官送钱一万，只留一百，回答说数量多于留宠，更以为愧。次子谢惠不随便交往，门无杂兵，有时独自对饮说，入我室的只有清风，对饮的只有明月。官至右光禄大夫。儿子谢哲字隐喻，风度仪表优美，举止含蓄，襟怀豁达，被世君子所推重，是良治广陵太守侯景之乱，因而寄居于此。是陈历任吏部尚书、中书令、侍中、司徒左长史。去世谥号康子。谢浩字仁攸，是谢窟的弟弟，年少时简约沉静。宋末任豫章太守，到石头城便穿白衣登烽火楼，因此被免官。到齐高帝处自首谢罪，言辞清丽，仪容端雅，左右为之注目，被宽恕而不追究。齐永明初年，高选文学之士，以谢浩为晋陵王友，历任吏部郎，有检秀之称，死于北中郎长史。谢浩的弟弟谢岳字宜杰，七岁时王景文见到后认为奇异，对宋孝武帝说起，在人众中召见。谢岳举止娴雅详审，应对何止，皇帝高兴，下诏娶公主。景和之败，事情终止。仆夜楚燕回把女儿嫁给他，封后资送。性格很聪明，曾与刘圈饮酒，退让很久。刘圈说谢庄的儿子不能说不会饮酒。谢月说如果遇到奇人，自然可流连千日。刘圈很惭愧无言。是其累迁中书侍郎。魏君王翦引为长史，很被礼遇。后来拜吏部尚书。明帝废御林王，领兵入殿，左右惊慌，跑去报告谢月。谢月与客人下围棋，每下一子便说他应当有深意，下完棋才回斋卧，竟不问外事。明帝即位，谢月又称病，不处理公事。萧慎领兵逼迫他出来，谢月说天下事公卿处理就够了，况且死是命，何足以此恐吓人。后来宴会功臣上酒，尚书令王彦等离席，谢月独不起身，说陛下受命应天，王彦以为是自己之力，献商便不见回报。皇上大笑化解。宴罢，王彦招呼谢月同车，想安抚月之。谢月又正色说君的巢穴在何处。王彦出得班见，谢月对他说我家太傅才得六人，你为何一下得到二十。王彦很怕他，对姜氏说那位上人难以筹对，加领右军将军。兄长谢窟在无心，论起公事迟延，谢月便代谢窟坐起。皇上知道不是谢窟首计，被问但得原谅。永泰元年，死于太子詹氏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简子。当初谢窟任无心，谢月在蒸炉煮送别，谢窟指着谢月的口说此中只宜饮酒。谢月在建武之朝专以长醉为事，与刘倩、沈昭略郊游，饮酒各至数斗。齐武帝问王翦当今谁能作五言诗，王翦说谢窟得父亲高于江淹有一曲。皇上见禅林寺，命谢月撰碑文。谢月的儿子谢览，谢览字景迪，被选中娶齐朝钱塘公主，官拜驸马都尉。梁武帝平定建业时，朝中官员王亮、王寅等数人作揖行礼，其余的人都跪拜。谢览当时二十多岁，担任太子舍人也只是长衣而已。他神态娴雅，目光聪慧，武帝目送他很久，对徐勉说觉得这位年轻人 浑身散发着芳兰的香气，想来谢庄当年应当也是如此，从此受到赏识。天建元年，任中书侍郎，掌管吏部事务，不久转为正式任职。曾陪侍皇帝，奉命与侍中王翦作诗，互相赠答。他的诗文很精妙，于是让他重作，又符合皇帝心意。皇帝赐诗说：“双文既后进，二少时名家，起一耳动龙，信乃居国华。”任侍中时，很喜欢饮酒，因在宴席上与散骑常侍萧琛言辞互相诋毁，被有关部门上奏弹劾。武帝认为谢览年轻不正直，外放为中权长史。后来受任吏部尚书，外放为吴兴太守。中书舍人黄牧之家住乌城，他的子弟专横跋扈，前任太守都屈尊侍奉他们。谢览还没到郡中，黄牧之的子弟来迎接谢览，谢览赶走他们的船，杖责了为他们通报的官吏，从此黄牧之全家闭门不出，郡境内多盗贼，成为东路的祸患。谢览到任后便社会安定。当初启明帝以及谢览的父亲谢岳、东海徐孝嗣都曾任吴兴太守，号称名守，谢览的政绩都超过他们。谢览从前在新安时颇多聚敛财物，到这时却自称廉洁，当时人将他比作王树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中书令。谢览的弟弟谢举，字延阳，自幼好学，与谢览齐名。14岁时曾赠诗给沈约，受到沈约赏识。20岁左右遭负丧，几乎哀伤过度而毁伤身体。服丧期满，任太常博士与兄长谢览一起参加元旦朝会。江淹一见，对他们都很钦佩，说这就是所谓的驾驭两条龙在长途奔驰的人。任太子家令，掌管祭事，深得昭明太子优待。秘书监人访外放为新安郡守，赠别谢举的诗说：“惧念叠接人，方身老夫托。”他对谢举的器重如此。梁武帝曾向谢览询问谢举的情况，谢览说他的学识才艺远远超过我，只有饮酒不如我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不久受任安城郡守，因母亲前往郡中时去世，辞官不去赴任，历任左户尚书，升任掌管吏部尚书。谢举的祖父谢庄、父亲谢岳、兄长谢览都曾任此职，前代很少有这种情况。谢举尤其擅长玄理和佛家义理，任晋陵郡守时常与义学僧人轮流讲论经义，征士何印从虎丘山前来听讲，其盛况如此。先前北渡过来的卢广有儒学，任国子博士在学校开讲，仆夜虚眠以下都到齐。谢举道作多次劫难卢广，言辞道理雄健超迈。卢广身为叹服，于是把自己所执的竹苇、斑竹杖、华石书阁送给他，以此比作重席。加授侍中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大同三年，外放为吴郡太守。此前何进荣在郡中有良好的政绩，世人称为何吴郡。到谢举主政，名声政绩大致与他相当。曾邀约何征军讲中论，何征军为难于穿着金鹤从南门进入，于是从东园进去。二人互相赠诗，作《虎丘山赋》，题写在寺中。入朝任侍中、太子詹事、义左将军。谢举的父亲谢岳在齐朝时曾以此官终老，谢举多次上表请求改任，皇帝下诏不许。后升任尚书仆射、侍中、将军如故。谢举虽多次位居宰相，却不肯参与时政，只求保身固宠，不能有所建树。因疾病上表请求解职，皇帝总是赐给假期，并赐予药方，加给上等药物，他受到的恩遇如此。侯景来投降，皇帝咨询朝臣，谢举及朝士都请求拒绝。皇帝听从朱毅的话，接纳了侯景，认为侯景能再召，为之地立功。谢举等人不敢再说话。太清二年，升任尚书令，在内台去世。皇帝说，谢举不仅历任官职很多，也是人伦仪表，久负众望，遗憾未能授以更高职位，可追赠侍中、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谢举宅内的山斋施舍为寺，其中的全石之美几乎如同天然。临川始兴诸王常来游玩，少林王萧伦在罗湖建园大设宴席，酒后喜欢聚集众宾客的帽子，亲手撕破扔到唾壶里，众人都没人敢说话。谢举曾参加宴席，萧伦想取谢举的头巾，谢举正色说撕裂冠冕， 下官不敢从命。拂衣而退。萧伦多次召请他不回来，颇有惭愧之色。谢举寄托情怀于玄妙之境，尤其精通佛理，注释《净明经》，常自己讲说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谢谷，谢谷字韩茂，风神清雅，很会写文章，在梁朝任太子中庶子，建安太守。侯景之乱时到广州依附萧伯，萧伯失败后在周迪门下，后来依附陈宝英，陈宝英平定后才到朝廷，历任侍中、中书令、都官尚书，去世谥号光子，有文集流行于世。儿子谢衍位至侍中、御史中丞、太常卿，谢胄位至尚书仆射。谢举兄长的儿子谢乔，字国美，父亲谢玄大在梁朝任侍中。谢乔向来尊贵，曾有一天没有食物，他儿子启奏想拿班使抵押换钱，谢乔回答说，宁可饿死，岂能用这个充作食物呢。太清元年去世，有集10卷。长子谢一。谢乔的弟弟谢札，字士高，也博览文史，位置湘东王资义，比谢乔先去世。论曰，易经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谢宏威的立身行事，在人们中传扬美德，他的世代传承不衰，大概有所凭借。谢窟出入三个朝代，屡经变迁，顿世之志，没有听说有坚贞的操守。居官之道，未能免除获财的牵累。因弯腰驼背而获恭敬之名，在当世悠闲自得。古人说，处世全道虚生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